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子观讲机二的部分。刚才已经讲完了，就是他这个戏法入身，就是上界的戏法入身之后产生的一些变化。所以为什么？所以应该讲，我先这样讲。先，所以呢，当你在达到你可以断惑的时候，基本上你这个出戏相位的调整，应该已经开始经历，只是完成了没有，是不一定。完成的没有是不一定。好，第二件事情就是说，那为什么你一定会产生善戏法入身之后，你才可以开才能开始断见惑？这个不论你是藏通别圆都会发生的哦。不论你是藏通别圆，你都会发生。你出戏相违之后，你开始能够开始断惑。为什么？那我刚不是有讲了吗？谁记得？我该下课的时候，有人问了一下，我就讲出来答案了。因为啊，当你那个，你先翻你们讲一二十页，二十页，好，先翻到二十页，然后看一下左下角的那一个表哦，二十页，先找到了没有？好，找到了哈，好。那个，当你产生出戏相违，都代表色戏法入身之后，你开始断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因为你当你出戏法入身之，不是都找到了吗？就不要再有声音了哈，因为你戏法入身了以后呢，你对于眼前你所接触的这一些法，你的见闻觉知。都会直接告诉你，从你碰到他、看到他、审律决定那一刹那，你他就已经告诉你他是出法了。你对他会深深厌离，而且根本基本上不太可能会再去懒惰。担心懒惰，只担心在你禅定里面产生贪爱。为什么？你的舌识已经变成你的耳识，你的这个什么舌头的这个舌识，你的舌识已经变成是。范式是初禅的那个范式的范式是，你已经变成他的东西了，你已经变成是戏法了。你今天吃进来的东西虽然是山珍美味，你以你的记忆里面所知道，它已经是非常好东西。可是以你范式是的标准来看，它是粗的还是细的？它就是粗的啊。所以你根本你的审律决定，当你审律决定能够一行一刹那的时候，他直接善法就进，开始准备进来调整你了。所以当你可以开始断的时候，很简单，因为你从一刹那进去，他就直接是出的。所以你断惑后面就是四如破竹过去了，都是前面比较难，后面就四如破竹过去了，这是非常单纯就可以理解的事情。讲破了好像不值钱哦，可是之前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告诉你过？没有哦，都只告诉你你要呵斥他干嘛？但是你如果在义理上下功夫，够观察你的心的变化够细，你自然就可以很快的跨过这一关。所以，我们前面在那个原教的话，或者是其他的通别圆的修法，他告诉你要呵五欲嘛，就是你要观察你的心，你要弃五盖呵五欲，也在做这个工作，就做浮的动作。在做浮的动作，浮到后来，你的戏法进来以后，你自然就可以正修了，因为你这个对他直觉反应就过关了。你的所有的这一个色身啊，还有这个事啊，它就成为你最好的把关的。OK，好，再来一个是你们来下课跟我聊的问题。我就说这个是禅修里面的、啊、有位阶干嘛的，然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的茂雄先生，我问你可以说你的名字，说可以，那就来吧。他就问了一个问题，来说吧。这问题不错啊，大家可以思考思维一下。
就说我们后来习禅坐的人哦，往往只会说注意定方面的功夫，但是对于断惑这方面哦，好像都很疏忽。那是不是因为说我们近代啊、哦，那个习禅坐人哦，都因为受到那个禅宗的那个习禅的方法的影响，所以把天台这一套的 那个方法都老早就把它撇掉。
好，
所以
我先 stop 一下好不好，先回答一下，免得到时候太久大家会忘了前面问什么。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现在讲的黑板这个禅定的跟位阶的这个地方，它不是天台的，就是天台它放在法华玄义里面的位庙或者资庙的东西，不是它独创的，它是整理的。天台学讲句实在话，它是整理的。天台学就是一个很会整理一套，把所有各个东西整理归纳有系统化的东西，它称为天台。它不是自创的一个东西，天台的特色就是这样。天台它不是自创的，它只是一个整理的，它是一个承接前面纷纷扰扰的东西，把你整合，然后让你有系统化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事情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它我刚才黑板上讲的这些变化、这些细节啊，不好意思，这不是这在天台的著作里面呢，只有很少一点点，它只提到一点点没嘎。比方说告诉你五善法入心就没了，就是五种善法转成五根啊，好，就这样子就解决了。然后或者色界善法入心，它就没了，就一句话啊，没了。可是问题是，你就知道我的个性啊，这句话读不通，我就是很难过啊，就挂在上面啊，然后挂着我就会写卡片啊，然后这些卡片就贴在我有一个很大的环绕的很宽的几平的一个大墙玻璃墙上，就贴着他们那些东西。我觉得有空就把他们整理调位置，然后什么时候就找到答案。当我阅藏，当我看什么书的时候，因为这些卡片全部贴在墙上啊，然后摆在我桌上的整理盒的，就是常常要看的都折在整理盒。所以这些问题我在不在我心里面？在啊，因为我常常在他面前晃啊、散步啊、惊醒啊、原地踏步啊。所以当我在看或者有空的时候，我就会去翻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这些东西事实上它不是天台里面的，所以我在介绍你们现在介绍的，它全部是来自于经典或论典的。好，所以它不是天台。第二个事情是你刚才说是不是受禅宗的影响啊，然后所以不是天台这些就不见了。基本上禅宗有几个大师哦，像法眼文艺，他后来是写法眼宗嘛，但他事实上是天台禅宗的禅宗出来的禅宗的人。好，然后后来创了那个法眼宗。那他的徒弟很有名的有名延寿，禅宗的嘛，是不是？然后他也是写了很多，整理很多天台的东西在中经录里面。好，换你。你说他们都是早期的禅宗的老大师，不是明清的，你该不这样回答我，我都还记得你怎么接我的话。
是我看过的天台的资料比较少，而且不但说天台看的资料比较少，而且对一般的那个对经济对那个对有关禅定方面这方面的经教，确实讲起来那我是看的几乎没有什么看到，所以我不敢
说。那我跟你说，我就直接把你下课回读我那句话帮你回答。他下课之后就回读我一句话说，那是因为法眼文艺啊有名的时候都是早期的，那明清以后的就比较不重视了，那我们比较接触的都是明清以后的人嘛，那早期的一般都比较少，现在比较少人再去讲嘛。好，他就这样跟我讲，我就跟他说，你忘了我佛学概论的史料篇，现在第一个朝代就在讲明朝。为什么我现在从明朝挑第一个讲给你们听？因为我们会导致于现在整个佛学，大家所有包括出家众，所有的佛教的讲师、佛学的讲师，不论你是讲经教的哦，不论你是讲法的，还是你真的是讲佛学的理论性的，为什么他们的底子这么弱？都是因为明代的影响。不是三五四件，事实上最主要是明代。明朝一上去是洪武年嘛，各位手上的那个，你们如果忘了的话，你们去看我们那个佛学概说的史料，你就把它听着当背景，因为他是念书，他讲得很清楚，他直接把律宗给删掉了，所以你没有人可以教你规矩。那所有的规矩由朝廷订立，订立了这一套规矩就称，然后由谁来讲，叫做 教师、金教师，称为禅讲教嘛。禅讲两类不准入人家居住的层次巷里聚落，不准入，只能在崇山野岭，懂了吗？那可以进入这些人群居住的称为教，称为教。那一般教就觉得好像讲经教哈，那这些他能够讲的东西，必须这个教你要拿到那一个证书，你的同意书，让你可以进来的话是什么？你要讲的东西，你必须要经过朝廷审核。那你讲的这套东西必须经过朝廷审核，那这套东西是什么呢？这些东西是由朝廷订立的一套仪轨，一套内容，不是依据我们的佛经。所以包括像你们的早晚课啊，然后还有很多的仪轨都是那时候定下来的，它不是依照经典的规矩，不是这样出来的。所以那一些人他能够接触普罗百姓的啦，全部都是教僧。那这些教僧又不是了解受训到传统佛学底子的人，而是他必须接受政府朝廷规范，然后考得执照，然后因此为他们去宣扬实行仪式，然后成为宗教代表人士，来接触这一些人，因此他才可以前置思想啊。所以他虽然称为禅宗，但他事实上内涵已经不是啊。所以不是禅宗演变，是因为整个已经被改掉了，所以空有其宗派之名称而无其内涵。因为他如果再继续讲他原来的东西，他连这个证照都拿不到。然后他为了让你能够去考这个证照，他给你一个诱饵，你禅讲两个是没有扛棒，就是没有那个没有定价的，就是没有一个那个定价。可是你如果是教僧的话，你进去做任何事情，有民众请你去做什么法会或开示什么或讲什么，他有定价，而且由朝廷明确定价，民众必须付给你，而且地方官吏会代为主持公道。那讲句实在话，出家众不是都是圣人呢？他总要过日子吧。然后他又明明摆着，我只要照这样做，我就会有多少收入哎。嗯，这是明朝历史啊，而且洪武年间就规范了，就明朝一开头就这样子玩的。嗯，这样理解了没有？所以你们有时候在想读历史的时候，你在读历史，你就没办法跟着接起来。那刚好你遇到了我，我现在就给你通盘回答，这是我们俩的缘分啊。嗯，你拍一下马屁，看火药库会不会被熄灭？我带那个手榴弹会爆炸。所以那个各位同学要知道说，像我黑板上刚才讲的，这是全部是止观，是禅观，它不是限于天台学。因为如果说天台宗里面有东西我不理解，我不可能对它福音十几二十年，不可能的。就是因为我对它东西我也会去求证，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还是错的，还是有问题的，我也是一个一个去查证啊，要不然我干嘛花时间去阅藏，这都是要花时间啊。所以我也是一个一个去跟他查证啊。然后至于你说那些明朝那些手段，很清楚啊，这是人之本性嘛。啊，那他就摆清楚啊，你这些禅讲教你律都被我废掉了啊，你其他的人你看看，大部分的人道心不坚固的人他要走哪一条路，那道心坚固的人你不走这条路，我用朝廷规范把你锁定，你不准进入人群，只能在荒山野里离城市多远的地方好好的修，你这么有骨气你就好好的修，把你就隔在外头。嗯，反正明朝就很暗嘛，你光看明朝的比如任何一个连续剧你都觉得快闷死了，一下党争，一下锦衣卫，哦，好像没有一个人是善良的，没有一个人会不出卖自己的，觉得那个看那个连续剧那一段时间就觉得，哦，好闷哦，那怎么每个人都这么坏，欸，好，懂了吗？啊，所以这样，所以这一套东西呢，不是天台创的，这东西事实上是早就有了。然后第二个事情说，你说那个读什么禅教、禅宗的经典论点啊，很多讲这样这些东西，这个断惑啊和禅定的，它并不是限于在所谓的禅宗的，因为禅宗它正是被我们称为宗派，是在唐中叶以后嘛。 然后正式立到朝廷里面是在契雄大师的手上嘛。好，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后面已经蛮后面的事情。那他们的东西，你说他还可以创出什么东西？有这么样的，包括禅定啊、断惑都这么明确的、啊？那没有啦，这些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布派的东西。还有一方面就是所谓的禅经不是指禅宗经典哦，禅经是指教你禅观的经典，像《禅法密要经》啊、《是念处》啊、《是法住》啊。好，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禅经。好，然后达摩修多罗经呢，这些东西都是它都是禅经，它不是禅宗的经典，它是禅教你禅观的经典。好，还有像大波涅盘经、楞伽经都算是禅经啊，都很清楚，都是加讲禅坐的部分。那像那个禅定跟位阶怎么对应，那个很细节的探讨，一般禅经里面就提一个，然后你要很细节看他怎么东，这个人怎么说，那个人怎么说，然后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像我刚才问答，为什么他一定必须，他最后他会先发定，然后后面才开始端监货，这个部派就有了。你看那个阿毗昙的部分，杂阿毗昙、阿毗昙心论、杂阿毗昙心论，然后舍利弗阿毗昙都有讨论这些啊，为什么他会跑到那个前头去？所以我问你们的问题是让部派里面就问完，不是我会想，是都是之前啊那些大论师啊，他们在那里有问有答，然后两个都是高智慧的，叫做根气很深，智慧很深，根气很利的两个大师，甚至五六个大师在那里，你问我答，那种才可以问到这么深入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先？色界散发入了以后你才开始端监货，一般人都想都不会想嘛，他们都是有修有证的、啊、他们有问有答之后，那一些大师千古难遇的菩萨再来的大师，像那个有的还是弥勒菩萨再下来的，对不对？现在就不这样讲，还有龙树菩萨他们那一些，你看他们这些大著作啊，不用每当啊那么大头我怎么都有看，你就把它摆着，今天看几页明天看几页啊，水到渠成啊，只要耐烦勤快耐烦，就一本一本让你 K 完，哎，懂懂吗？像我们吃饭啊，一定会有人在旁边闲聊啊，有时候信徒来，我就在我那个早餐的桌子旁边，我不能摆经论嘛，我可以摆什么名句名诗赏析，看那些句子，好的句子，看那些好的诗句，他们讲我就翻一页看一下一眼，然后合起来眼睛继续看，听他讲，脑袋在干还背干那一首OK， 那总是可以看完的哈，好不好？但茂雄有没有理解了？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天台的，天台事实上它就是会诊归纳，所以他所有东西你都看他自己，他都说什么什么旧人怎么说，什么怎么说，然后论怎么说，然后有什么成论怎么说，低论怎么说啊？有没有看过？那这些东西你回头去查。以后有机会我再帮你们上到那个南北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智者大师的东西全部从那个时候都整理归纳出来的，然后加上他为什么他来南方，这东西有原因的哦。好，我们来看15页哈、哦，不是，对不起，先看20页，20页先要叫你看的，20页的下面这个图，左下角这个图啊，左下角这个图就是告诉你说为什么呢？很多人都说是不是出家才可以证成阿罗汉，是不是一定要出家才可以，至少就是你不出家不可能证，不可能断戒内欲戒的见，欲戒不可能断欲戒惑。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子说？答案很简单呢，因为假使你是外道凡夫定，就是凡夫外道定，就是属于邪定那一边，对不对？那邪定那一边的话，他基本上不需要断惑嘛， OK 吗？那他不需要断货的话，请问一下，他那个戏法出法的冲突性高不高？他们没有这么大的问题，因为他注定里面就好了，他的心照样是出的啊，他是躲到另外一个环境，让我的出这个出法不要动，我的心法也不要动嘛，那叫外道定嘛。凡夫外道定就是我的心型给他 hold 得住，让他停下来。我能够停到什么样的层次，那就代表我的禅定多高嘛，它是让它停下来嘛， 这样懂了吗？那是凡夫外道地。可是我们佛弟子不是啊，我们是希望我的禅定很高，可是我的心行要运作的很快啊。然后我进出定当中最好能够一刹那一刹那的就进跟出，不要有打断，我不要住在定里面啊。这是佛弟子的禅定，所以两种是不同的、哦、所以凡夫外道定它是基本上不会有所谓的出法戏法的太大的问题，因为他不用去面对这个区块，而我们要啊，我们的戏法就会一直在调整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当你达到了你出禅定一发，来看这边，你的出禅定一发，你的色界善法是不是开始进来了？然后这时候他们说出家在家，这个是一个 男生问的，他有老婆了，他就问我说，那是不是要出家才修得好？我跟他说，假使你持戒什么都做得好的话，你到最后就算你不用离婚，你自然就会知道那是什么结果。我总不能跟他讲说你最后怎么样嘛，因为他也不可能好好的修啊。好，我就说反正到最后为什么书上这样说，这是真的，他就要问我原因。可是因为那时候是很多人在吃饭的一个后来茶会吧，我就跟他说反正今天没有时间说，但是书上说的是真的。我现在跟你解释的是为什么，因为你的色界善法，你的色界进来以后，你出气相违，你的身世也被换掉了、欸、你的身世也被换掉了，现在会让你觉得是婀娜多姿的女子，你的眼视看起来也被换掉了，你还会觉得她婀娜多姿吗？你天女都看过了，你再来看这些路上的粉尘女子，你觉得她婀娜多姿吗？你猜，不会吗？那你觉得这个男子非常的壮硕有气魄，好，你现在上面的那些天人大力士天王你都看过，你来看这些人 No feeling 他就是如此而已，欲界不尽啊，看起来就长这个样子啊。那你说他会因为他什么叫出家在家吗？不是，是他现在就算他这个人他还是有夫妻也没离婚，但他打从整个身体就是跟他来讲就好，他就是完全不过电了啦，这样理解了没有？所以这不是出家在家的问题，是他根本就过不了电啦。猫熊你干嘛？你怎么咳这样子？你不是孤家寡人一人吗？好，来我们回来十五页 ，OK， 那个把这边压着，这边压着就不会咳，压这里锁骨上面哈、哦，压着就不会咳。那边是我们当我们很想咳的时候，我们赶紧压，因为它一方面会提供热量给它，一方面会让它那个拉开，它原来纤毛在颤动的地方全部拉伸。好，来十五页呢，就是说一开始呢，你在转世成智的时候啊。你不可能就从四入手，为什么？因为事态维系难察了。但是你可以作意，比方说你现在要说什么话，你也是作意的。你现在要什么眼睛眼神看我，你是不是也是可以作意的，是吗？然后你要去搭公车站牌，你总要作意你才可以走到那里吧。好，所以你可以作意，这就到做的时候你可以三作意，你就可以操控它。所以我们会先从能够分别的这个意啊下手。所以呢四里面有八事，眼耳鼻舌身，这个是属于前头的，我们一般来讲它是被动的。那莫那氏阿赖耶是难察，所以我们就从第六意识入手啊。第六意识入手以后，我们就是开始观察它，以意观意，以我们的心来观察它。那方法呢有所谓的息法观、体法观。第一关一定要先观通性，就是为什么你能够才能够不懒着它嘛。好，所以说一关都是从这个地方。当你能够体空修成的时候呢，能所亦如，静自亦如，这时候你的就可以管为妙观察智。你发现妙观察智都刚好在观什么？接下来要观的是差别相，要观别相，因为他接下来不是要假观吗？有没有印象？刚好如果配三观，接下来他就要开始看种种的维系差别，他要可以有什么差别智。前面的空观在破差别心，我现在居然在培养差别智，能够种种微妙观察，然后回头来看我的色受想行识啊。这时候呢，我原来前面的对于法还有我的， 然后乃至于种种的分别差别相里面有喜好不喜好，没办法等观。当你做到可以把它全部破完的时候，进入平等性质，开始进入等观。等观以后开始继续破无明啊，就成就了大圆净智。 OK， 好，这个十五页，好，十五上完了，十六、十七、十八、九十九，自己以前就上过了。你们十九页欠我的作业，我们先下课回向，以后再请你们下礼拜好了，好不好？你们今天大家都想累了，又台风天过完哈，我们待会先来回向，下课了哈，下课，下课。止观讲机二今天先来上到这边，下课。